天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众人在今天早上可以有这个机会，有这个身体的平安，所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更是求神赐给我们诚实和心灵来敬拜主。这时候，当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要思想、要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求圣灵在我们中间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众人一同明白进入神的真理。也求神你接近我们，接近我的口，接近我的心，主要让我所出的话，主要都是从神而来，从圣经上而来，能够对人有真正的益处。主要你祝福我们一起听到思想你话语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如果你有关心或者你有注意呢，这近些年，那个全国高考那个语文那个作文的题目啊，常常有那个以诚信为题的。那我想，那个其实国家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试图唤醒那个国人对那个诚信的重视和回归。那其实这已经表明了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啊？就是诚信正在那个消失了。那你可以看，现在很多的那个商家弄虚作假。一向那个重视吃、喜欢吃的中国人都不知道该吃什么或者敢吃什么。那很多的工程那个偷工减料，出现很多的所谓的 “no yy” 或者叫做桥塌路断现象。很多的那个当官的贪污腐败，那很多的人就坑蒙拐骗。那其实道德滑坡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步，连一向以那个清高闻名的学术界。那就是假论文、假文凭的现象也是很突出，而且被称为白衣天使的医生、护士，大多都成了堕落的天使。因为诚信是那个道德的基础，如果没有诚信呢，其实就无从谈那个道德。而且每个人都知道，其实诚信对一个人、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样，我们每个人也都知道，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呢，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基督徒不是旁观者，我们也是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就讲，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但如今，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信称义，罪得赦免，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做诚实无过的人，就是神对他儿女的一个要求。是使徒保罗为腓立比信徒的祷告，要他们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且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叫荣耀颂赞归于神。为什么神要让我们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呢？因为神是诚实的神。当年那个在西奈山上，摩西就是带着两块法板到山上去，神要在那个法板上写下十条诫命的时候。那神在摩西面前有一个自我的宣告，这个叫做启示，就告诉摩西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那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六节，神是这样说的：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他最后说的神，常常我们都会前面都很容易，神有恩典、有怜悯，神不轻易发怒，神有丰盛的慈爱。但是最后是和诚实，神是一位诚实的神。那后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最后来到神要给他们的那个迦南地的边上，神摩西马上就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为神做了一个见证，在申命记第32章第3到第4节，这是摩西经过了他一生120岁绝情的时候，他一生对神的认识，就是他对神为神做见证。向世人宣告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申命记第34章第3到第4节，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诚实，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义，是诚实无畏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所以，他摩西的对神的认识里面也有一条说，神是诚实无畏的神，神是诚实的，他说话算数。他的应许从不落空，他的旨意必要实现。 这神是诚实的，那所以神要他的儿女也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耶稣基督也是诚实的。路加福音第二十章，那你记得一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打发一些教训人伴着奸细来问耶稣一些问题，目的就是要在耶稣的话上得到一些把柄，好把这个耶稣交给那个巡抚。那路加福音第二十章十一到二十二节，这些奸细来问耶稣，他们问耶稣，跟耶稣讲话的，他们说，他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们拿税给该上，可以不可以？那我们都知道那个后面耶稣怎么回答这个拿税给该上的这个问题的答案。那这里其实很重要的，我希望你注意，就是那些想陷害耶稣的人，说耶稣的敌人，对耶稣的一个评价。其实虽然我们那里可能反复，我觉得他们说的是真实的，是说了一个真话。就他说耶稣是所讲所传的是正道，不取人的外貌，而且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那个时候耶稣在地上传道已经三年多，他接下来再过几天，两天三天就被那个钉十字架了。这耶稣在那传道生涯里面，他那些文字法利赛人其实一直在他的身边，在跟随他，在观察他，但是他们其实不能够从耶稣的口中，从耶稣的行为中拿到什么的把柄。那时候耶稣真的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也就是他的敌人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把柄可以拿住。正是因为耶稣是诚实的，所以他可以指出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那个假冒伪善。他指出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他们按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他们故意做很长的祷告，他们进食的时候脸上带着愁容，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的。那这就是他们那个假冒伪善的表现，他们能说但是不能够行。他们把男单的重担捆起来放在别人的肩上，自己指头也一个指头也不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他们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就以色列人他们头上或者是肩上是捆了一些圣经的经典，衣服的穗子做长了，喜欢做圆形的手座，做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监视上问他安，称他为老师。那这都是因为耶稣指出那个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那个假冒伪善这方面。这也是我们在读圣经或者读福音书的时候，看到耶稣对文士法利赛人的责备，那有时候我们都是笑的，所以就是觉得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为什么是这样。那其实我们要小心，你要是做基督徒做久了以后，很容易你就会变成跟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一样的，成为一个假冒伪善的人。耶稣是诚实的，启示录第一章第五到第六节，他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被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这里对耶稣基督见证，他用了几个形容词，第一个就是为那诚实做见证的。为那诚实做见证的，这里我们看到这耶稣基督是神的见证，是神诚实的见证，他忠心的为神做见证，见证那一位诚实的神。希伯来书有句话讲，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那这个相呢，它是没有一点放大，也没有一点缩小，更没有一点扭曲的。人看见了耶稣，就像看见了神，就是看见了神。那神是诚实的，耶稣基督也是诚实的，所以我们这些靠着耶稣基督成为神儿女的人，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呢，其实就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应该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那如何做一个诚实的人呢？那我觉得至少有三方面。首先，我们心里要诚实，其次我们的言语要诚实，第三我们的行为要诚实。当神叫那个先知撒母耳去高那个大卫做王的时候，那大卫有七个哥哥，那他的哥哥们一个一个的从那个先知撒母耳面前走过，那撒母耳看到他的哥哥们都身材高大又很英俊，那他就以为神肯定会拣选他们中间的一个来做那个以色列的王。 哪知道神对撒母耳说这些都不是。而且同时神告诉了先知撒母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什么？那记得在那个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在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看人是看内心，神看人的内心过于人的外貌。那有句俗话叫做人心隔肚皮啊，这知人知面不知心。那人其实是很难看透另外一个人的内心的，这是人不可能看透的。但感谢神呢，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神看重人的内心，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那就是我们其实也应该看重我们的内心，过于我们的外貌，过于我们的行为。那当然我们后来就知道大卫做了那个以色列的王，而且圣经里面称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都是一个，我想是一个非常荣耀的称呼。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什么叫合神心意的人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至少有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你要是一个诚实的人，因为神是诚实的。这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并不是一个不会犯错的人。大卫一生有一个最大的罪，就是他把他手下的妻子八十八，拿抢夺过来占为己有。但是而且这件事情在他看来呢，做的这是仿佛天衣无缝似的，没人知道似的。但是圣经里面有句话叫大卫所做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就神其实非常不喜欢他做这件事情，所以神就派了一个先知，那个去指出那个大卫的罪。那当大卫认识到自己的罪以后，圣经里面在那个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节，他马上就承认，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就我得罪神了，并且写下了那个非常著名的那个悔改诗诗篇五十一篇。那个诗篇五十一篇其中那个第六节他这样说的，他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就是这个你就讲神，这神所喜爱的是什么？是内里诚实，就是神喜爱我们人内心是一个诚实的。那神是鉴察人心的，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否诚实呢？求神给我们一个诚实的心，也求神帮助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旧约里面是这样，新约里面也是同样的原则。耶稣在那个井边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同样的指出了一个关于敬拜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怎么敬拜。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他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这讲的敬拜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心灵和诚实，并不在乎我们外面这些东西，并不在乎你的歌声，并不在乎我们祷告用的言语是否华丽，是否用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那我们这些到神面前来的人，我们这些逐日到神面前敬拜的，那我们应该看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北美的基督徒，特别是那个华人基督徒，大多都是那个中产阶级。那其实有一个潜在的一个危险，什么危险呢？就是自我感觉良好。那就在人的眼中看来，我们都是不错的人。那到了一个这一个什么危险呢？就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自我感觉良好，我们那个质疑的时候，一个什么问题啊？一个危险就是那些在人看来糟糕的人，所以那些自我感觉不良好的人，他们就不愿意接近我们，他们就不愿意到教会来。那这个其实是那个北美那个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潜在的危险。那如果举个简单例子，那这么多流浪汉从我们教会门口走过，但是这些流浪汉不会到我们教会里来，因为他来了，他觉得他自己跟这里不合适的。那我们也是很难去接纳这样的人士的，我们感觉我们比他们好，那他们觉得他比我们差，他就不愿意来靠近你。但是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啊，不是这样的，那个越差的人呢，他反而是越容易去靠近耶稣，越愿意去靠近耶稣。 这个其实是我们要给我们一个反思。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应该以那个世俗的标准或者以人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或者去看人，我们应该以神的标准，以神的话来照我们自己，我们应该诚实的面对自己，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罪人，蒙了神的恩典。那我们跟那些在大街上走的人，我们跟那些在我们觉得眼中看得比较糟糕的人，其实是一样的，在本性上都是有罪的人。那我们知道自己的本相以后，那就是像我们唱的诗歌一样，你怎么能够来到神面前，是唯靠耶稣的宝血，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要求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而且我们洁净了以后，我们要保守自己，不要再沾染污秽，那么过去的不洁，过去的那个不合神心意的那个言语行为在改正。所以有一个诚实的心是第一很重要的，只要你有了一个诚实的心，你才能够说诚实的话，你才能够做诚实的事情。箴言十二章二十二节讲，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那这是很非常严厉的一句话，这个箴言，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就神恨恶那些说谎的，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那其实我想我们都说过谎言，也确实做过不诚实的事情。那我有时候我去买东西，那个买东西很多的时候，那个车子装不下，我就会有时候把东西放在那个推车的下面，要把推车下面有时候 check out 的时候，有时候就忘了把下面东西拿出来 check out， 要没付钱这车的东西就出去了，那个收银员居然也没发现。但当我把车东西装在车上的时候，有时候我就突然想，哦，这东西怎么没付钱，怎么就拿出来了。很多时候都是那个浏览，因为我经常把浏览放下来。那怎么办呢？那就是里面这个声音告诉你，告诉我你应该把这个东西拿回去再付钱。那很多时候我都会这样做，虽然有时候觉得比较麻烦，甚至有时候那个收银员也会觉得那个很奇怪似的。但有时候我还记得有一两次我就没这样做，那一方面可能自己时间很忙，赶事情赶时间，那另一方面有时候心里面也没做，如果你没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一定会为自己开脱，就会想，那我又不是故意拿那个东西，那我如果我还会去啊，说是不会，甚至会让那个收银员难堪，有时候因为是他自己的失职。那其实这就是因为你不做了不诚实的事情，为自己的开脱，所以求神那个赦免我，那我就会祷告，求神赦免，因为这不对的。我们应该在一切事情上，无论是大事小事，都要诚诚实实的。那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二十五节，他这样讲：他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于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讲到我们信了耶稣以后那个改变。但是接下来他就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怎么改变。那这样他说，他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是很惊讶，他把那个说弃绝谎言说实话放在那个第一。他当然现在还有很多实际的指导，是要弃绝谎言，谎话不要从我们口里面出来，每一句话都是确实的，都是实在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容易，有时候我们那个稍不小心就会说一些夸大的话，让别人觉得我们自己很好。有时候或者我们也会说一些缩小的话，模棱两可的话，为自己推卸责任。那有一天晚上那个下雪，我开车回家的时候，那我在那个右边的车道行，那前面一个车呢，他突然间要换道，那我看见他要换道了，我马上就想那个见刹车，但是一刹我就感觉那刹不住似的，刹不住我，那我没办法，我就往右边靠，那结果往右边一靠就撞，我的车就在那个右边的垃圾桶上给蹭了一下，把那个信号灯那个弄坏了，而且那个车皮呢坏了一块，最后我停下来，那前面那个车主他也停下来。停下来以后，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保险？”我说我有保险，但是我是那个担保，不能保我自己的车。我说你能，我这里你有保险吗？就 他说这不是我的错啊。他说因为他说我看见对面来一个车，他说那个车怎么又跑到我的道上来了，说如果我不犯的话，那我们两个就迎头撞上。那我当时我看那怎么办，我那一方面也没有第三方见证人，而且天气又这么黑又这么冷又这么黑，所以我就说算了，我让你走吧。我倒不是很怪罪对方，那同时也是提醒自己那个开车多小心。那不过你要知道，在这边其实那个开车，这边人开车很多个都有一个潜规则，什么潜规则，就是他出了事情他不承认错误的，即使是那个自己很明显的责任他也不会承认，甚至那个管运公司也告诉你，你一定不能主动认错，因为你主动认错他管运公司就不排。那你要知道，这是那个世人的聪明，但这不是神的原则。神在天上观看地上一切，一切在神的眼中都是清清楚楚的。这是我要从我开车有时候是比较快，那我就在美国的时候吃了好几张那个超市的罚单，跟我就我每次都是主动向警察认错，他都摇下来说马上说 sorry 对，那警察说还是给你那个罚单。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要诚实。那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七节讲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在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那这么圣经里面讲，耶稣说说话是说谎话是出于魔鬼，魔鬼是说那个谎人说谎言之人的父亲。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私利就说谎话，魔鬼就是常常利用人的私心贪欲让人犯罪跌倒。说起来说那个气绝谎言不容易的，那我们应该小心自己，说常常的反思自己说的话是否是真实的。如果你正在交男朋友或者交女朋友，你要想一想你说的话是否都是甜言蜜语，但是都是谎话连篇。如果你不敢说实话，其实表明你还不爱对方。如果对方还不能够接受你的那个软弱，其实说明对方也还不爱你。所以与其那个结婚后闹矛盾，你还不如婚前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彼此以诚实相待。说话要诚实，行事更要诚实。那我们做学生的，你有没有抄作业？考试的时候你有没有作弊？这些都是那个不诚实的行为。现在正是那个报税的时候，你有没有那个诚诚实实的报税？我发现那个，我上一周刚刚说的那个，我的那个。报了税，他们很快就寄回那个回执。我发现那个加拿大税务局还是比较诚实的。我报的时候，虽然他说我一看他给我改的，我有一项没报，所以他就要跟我添账，还让我少交了100多块钱的税。他并没说反正这样多报是全收进去的，我觉得还挺好的。所以我们也应该很诚实的报税。那你为人工作，你是否诚诚实实的？那是看到老板来了你就很认真，老板走了就偷懒，有没有占老板的便宜，把那个公家的东西私自拿回家？其实以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我们系里面的打印纸是随便用，这里的系里面是可以随便用，但是你不能拿回家。那听说有的人他连那个卫生纸都不买，就把系里厕所的卫生纸就带回家用就可以了。这是看的小事，但其实在神看的并不是小事，因为这是那个不诚实的行为。哥罗西书第三章22节，他里面做仆人的就是你为人打工的，那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就你要存着一个诚实的心在为神做事情，而且神在看我们怎么做。夫妻相处也要诚实，不可以诡诈拜对方。马拉基书第二章15到16节这样讲，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的，他不是单单于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意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拜幼年所娶的妻。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慎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里当然是对那个丈夫讲的事的，不可以诡诈待妻子。但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应该是男女平等，就是夫妻之间都不可以使诡诈，应该是诚实相待。基督徒在世行事为人，旁边人在看，所以我们应该在人面前诚实。但更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呢，是神也在天上看，天使都在记录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而且将来我们要向神交账的。所以说做诚实无过的人，后面有一个直到极昼的日子。直到极昼的日子什么意思啊？那这是一个时间状语，就是说我们做诚实无过的人，都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不是说我今天诚实明天就可以不诚实，也不是说我在这件事情上诚实我就可以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不诚实，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这个时候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见主耶稣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诚诚实实的，我们一生都应该诚实的说话行事，这叫直到基督的日子。不过直到基督日子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在他面前受审交账。我们在神面在世上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在耶稣面前交代的。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这是耶稣说的一句话，可我也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意定，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说的话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实际上都要在神面前供出来。这讲到说话，那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九到十节是讲到我们的行为。保罗这样讲，他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就是我们活在的时候，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讲到我们的行为，必要在神的面前一个显露，按照我们所行的，在神面前，或恶或善受报。那是怎么报呢？那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第十五节就保罗就这样讲，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血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承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好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那这讲了我们将来怎么在神面前，我们的行为怎么受审判。所以你不能做那个豆腐渣工程，豆腐渣工程可以通过人的检验，甚至受到人的称赞，但是一定通不过神的检验的。神是烈火，神要用火试炼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情，看我们所做的是否有永恒的价值，是否能够存到永远。那我盼望你听到这里的时候，你已经明白那个诚实的重要，而且我盼望你心中也产生了一个从今以后我要诚实的说话，我要诚实行事的这么一个愿望。但是这个时候可能你心中也有一个问题，就如果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过犯，犯过很多的罪，做过很多的错事，说过很多的谎话，那我们怎么可能做一个诚实同时又是无过的人呢？因为无过的意思就是完全，就是完美，没有瑕疵，没有过犯。对，就大家熟悉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那基督徒也是人，我们不会变成神，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个完全的人呢？那么我想我是这样认为，我们在世的日子都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地步，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以此为自己开脱，我们可以做一个不成熟的人，我们对自己的过犯可以视而不见，不是这意思。一个成熟的人，他应该知道自己的过犯，正像那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讲，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如果你作为是一个诚实的人，你就不可以说自己是完美的，是无过的，没犯过罪的。如果你这样，你只是在自欺，就只是表明你不诚实，已经不诚实。我们如果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但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有罪，那我们怎么可能成为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呢？其实答案也很简单，答案就在那个接下来的一节，在约翰一书第九章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是那个叫诚实无过的意思。将来神看我们完全，不是因为我们行得完全，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洗去了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是使徒保罗刚才说的，人的工程都被烧了，他要受亏损，就你的行为，你自己的行为要受，在神那里要得到你的结果。但是呢，他说你自己去要得救，并不是你就不得救，但你虽然得救了，也从火里经过一样，就没有从神内得不到任何的赏赐，但是你还是得救的。但你得救是因为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因为这神的恩典，神奖赏的是我们的行为。耶稣基督的血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将来神能够悦纳我们，能够让我们与他同在，是因为耶稣的宝血。神看我们是无过的，是没有瑕疵的。那这是耶稣的功劳。那你领了你受了这个恩典以后，你应该按那个回报耶稣的恩典，应该按照耶稣所行的去行，在行为上尽量的完全，而且要追求那个完全。所以基督徒在世的日子不会完全，但是你不应该懒惰，不应该松懈，应该竭力的追求完全。那这样你我们在耶稣基督台前受审判的时候呢，我们经过那个火的试炼以后呢，你留下的东西就应该更多，可以荣耀神。其实这也是耶稣拯救我们的目的，他拯救我们的目的不是仅仅让我们得生命，并且让我们得的更丰盛。那其实很多的基督徒在这件事情上常常陷入那个矛盾或者挣扎中间，说我已经做了基督徒了，但是我为什么还继续犯罪呢？你应该做一个诚实的人，基督徒会犯罪的，犯罪的应该承认，你不要不诚实，觉得基督徒不会犯罪。但是你应该也知道答案，都如果我们犯罪了，我们就要向神承认，我们得罪了人，我们伤了害了人，我们就应该向人赔礼道歉。当我们这样做了以后呢，我们就应该相信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那个良心上就应该是没有亏损的，我们良心上应该是平安的，我们应该有赦罪的平安，有那个得救的喜乐伴随着我们，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我们所做的。那还有人呢，就走到另一个错误的极端里面去，就既然基督徒不能够停止犯罪，那我为什么还要那么努力去不犯罪呢？反正神都会赦免我的。那说这样话的人呢，是对自己的放纵，也是不认识神和耶稣基督的恩典。神的恩典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但是神的恩典绝对不是让我们去犯罪。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在那个迦南地定居下来以后，那他们中间有六座城市比较特别，叫做逃城。什么叫逃城呢？就是那些无故杀人或者无心杀了人的人，他们在那个报仇的人追到他们以前呢，他们要赶快逃，要逃到那个附近的一个逃城里面，这样他们就可以存活，就是那些报仇的人就不可以把他们杀他们，就要逃城。但是圣经里面明文明明的说，对于那些故意杀人的，你即使逃到逃城了，也要把你拉出来治罪。那在新约里面，我们靠着耶稣的恩典得救，但是我们不能够再故意去犯罪。对于那些故意犯罪的人呢，其实新约有同样的警告，跟旧约是一样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到十七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然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这当乘着诚实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持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这是一个警告，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如果你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这就讲了，这一个基督徒啊，得了神的恩典，听到神的道，不应该故意去犯罪的。故意去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耶稣的宝血王就不能洗，不能在那件事情就不能发生果效，是。这神的恩典，它其实不仅仅是让我们不去继续犯罪，而且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应该感恩，就知恩图报，你应该竭力的遵守神的话，存着盼望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我们应该远离试探，远离我们以前常犯的一些罪患罪过，保持自己不要再去犯罪，这就是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日子的意思。直到基督的日子不再去边缘，还有一个意思，人家讲出来，就是讲了我们在今生不会完全，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就可以完全了。到耶稣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这里比如说第一章第六节来讲，他说我深信他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所以这里用同样的片语，他是讲必成全这功，那就是这里讲的善功啊。在我们心里中的善功，这里讲善功不仅仅是指我们要去传福音，也包括我们遵循神的旨意，遵循耶稣基督的吩咐，那这是那个善功，是神看过好的，我们遵循他的话，我们遵循耶稣的教导，那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就会完全，神会因为他的名的缘故保守我们，叫我们行在他的旨意中，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个时候你就不可能再犯罪了，因为我们已经被改变成跟主耶稣一样了。你看耶稣第三章二到三节这样讲，这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就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一样了。那这是一个盼望，那这个盼望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洁净自己，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节，为那个腓立比信徒祷告，让他们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那保罗的这一句话呢，也可以用他保罗后面腓立比书后面他同样的一段话来注解，给这个做他的解释。这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保罗这样告诉那个腓立比的信徒，他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且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背面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那在开头的时候我已经举了一些例子，就表明这个时代，现今的时代是一个弯曲背面的时代，其实在这里也是一样的，在西方也是一样，这是一个弯曲背面的时代，要让这个世界不一样，责任就在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自己首先必须改变，变得越来越像我们主，做诚实无过的人，然后才是做众人的榜样，为耶稣做见证。那在我们的那个小孩的学校，那门口的有一块牌子，上面常常不停的更换一些话。他最近上面写了一句话，他是他这样说的：“各位 ，We have to be the change we want the world to be。”就我们必须成为我们想要世界变成的样子。就你希望世界是什么样子，你自己先必须成为那个样子。We have to be the change we want the world to be。这样呢，其实我们显在这个时代里面了，显在这个时代里面，其实就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可以表明出来，为耶稣做见证。那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像一个明光照耀，能不能够表现那个神的道，是不是耶稣基督见证。那这是今天我们大家分享的，就是希望大家在我们的生活中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鉴察人心的神，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求主这时候真是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亏欠。主，让我们再一次靠着耶稣能够得到洁净，让我们有无愧的良心，让我们有一个诚实的心，在以后的日子里面说话行事都诚诚实实。主要保守我们的心，也求主帮助我们竭力的去遵循你自己的话语，在世上真是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好像明光照耀的这个世上一样，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不是我们自己是完美的，那是因为那拯救我们的那一位是完美的，是诚实的，所以我们也要诚实，我们也要追求完美，追求完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所行的一切事情上，在所说的每一句话上都诚实都完全。感谢你，把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看一下我推的是。